我们求圣灵在这整个聚会当中，让我们所听见的不是言语，而是从神而来的信息，从圣灵而来的祷告，亲自在这里高牧师的聚会。主，我们谢谢你，你为你儿女所预备的是何等的丰富，那不是人凭着我们的智慧所能领受的，但是在圣灵的开启里头，更多的来到神的面前遇见神。主啊，那是我们所渴慕的，求你多多的更丰满的成全在我们的身上。因着你对我们极大的爱，我们相信你有极大的热情要成就这件事情。主啊，谢谢你，祷告奉主宝贵的圣灵，阿们。我们来唱这首诗歌。 简单的一首诗歌，但是真的说尽了这个作这首歌诗歌的人，他们样的一生的跟神交往，一生跟神追求神的一个经历，跟最后的结论。他说：“耶稣啊，我一想到你，心中就极其美。”真的何等羡慕有这样子的渴慕，有这样的人，心里这样的渴慕，一想到耶稣，整个心是充满了甘甜的。然后，将来见面同住一起，必然更美百倍，带着一个属天的盼望在他的心里。我相信这样的人，有这样的一个渴慕的人，他一生的追求是一个不止息的一个过程，不止息的。一想到耶稣，心里就极其美。而且一直带到永生的盼望里，盼望见到主的那一天，更多的那样亲眼见到主的荣美。圣经上告诉我们，我们必要像他。存着这样的指望的人，我们就这样子一起来渴慕他。而且想到说，耳中所闻或心所想，名字有千千万，却无一个能比得上救主之名一般。讲到救主对他而言是一个第一位的，是吧？所有的一切的一切，他把救主摆在第一。启示录那里告诉我们，神责备他们失去了那起初的爱心，起初的爱 ，first love， 那个起初的爱。有时候我们会觉得那是一个时间上的爱，我们会讲到说，那是我们信主的时候对主一个起初的爱。可是我相信那当中一个更深刻的意思，那指的是一个 first love。是把耶稣摆在第一位的那种。耶稣，你是我最重要的，在我生命当中最重要的那一位。我心里所想的，我耳中所听到的，我也眼睛所看见的，没有一件事情比得上你。你是我的 first love， 是我最重要的，摆在第一位的那样的爱。世界上任何的事情，对这位诗歌的作者而言，没有一个能比得上救主之名的一半。讲到了他亲身的经历，我相信这是他亲身的经历。痛悔的心以主为望，仰望神，那个真正在神那里，一个痛悔的心在神那里，当我们仰望他的时候，找到了一切的饶恕，找到了宝血厚厚的遮盖，找到了神的赦免，找到了神赐给我们心中的平安，更重要的在那里找到了神对罪人的爱，没有任何的拦阻的降临在我们的身上。温柔之人有福，他们必承受地土。跌倒之人蒙恩无双，虽然跌倒了，但是他却从神那宝贵的救恩跟爱里头领受到了极大的恩典，觉得那是够他一辈子用的。寻求者得饱足，我相信那是渴慕神的人，他们心里有一个共通的一个经历，就是寻找主的人，他们会得着宝足。最后一节我相信这是他是心里的烦躁。请问那些寻找主的人，耶稣的爱如何啊？我无法进城，愿你们爱如我。他没有办法说得更明白，因为主的爱那样一个深刻的爱是超过人的言语所能描述的。但是他说，愿你们爱如我。盼望你经历这一切，盼望我们都经历这一切，很美的一首诗歌。好，我们开始我们今天的主日学。刚唱的那首诗歌呢，是这个 Bernard of Clairvaux 写的，就是我们刚唱的那首诗歌，作者是这个人。中文有时候把它翻译成圣伯纳或是圣伯纳德。1901年到1153年，大概900年前的一个人，一首诗歌能够流传了900年，我想那真的是一个宝贵的属灵的资产。一首诗歌900年还能够流传下来，被人所赞美传唱，被人所成为别人的祝福，我想这样的一个圣徒，他一生的经历，那样子带下来那样一个深刻的，在灵里头遇见神。虽然诗歌很简单，没有什么大的道理，但是却是那样的深刻的进入每个人的心，成为我们的祝福。900年了，我想这是一个 那真的是一个属灵的资产。他讲到了一句话，我最近读到了，他说只有那些刚硬的人才不知道也不承认自己的心已经僵死。当我们为着自己的冷淡而着急时，就是神在我们内心发出呼唤，证明他没有撇弃我们。在一个基督徒一生追寻的道路上，最可怕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觉得我们饱足了，觉得我们什么都有了，觉得我们够了，觉得我基督徒生活很好。正是启示录那里告诉我们，我们什么都不缺，我们什么都有，什么都不缺。可是主却要他们买眼药来擦，让他们看到自己是何等的赤身肉体，是何等的可怜。当一个基督徒，当我们不觉得自己有缺乏，不觉得自己需要渴慕神，不觉得自己基督徒的生命是照着主丰盛的荣耀而言是何等的贫乏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心已经死了。照着主丰盛的荣耀，我们想想看，圣经上告诉我们的是主耶稣是照着他丰盛的荣耀要赏赐给我们，我们是照着他的形象被造的，在他完美的救恩里，他赐给他的儿女是何等的尊贵、自由跟荣耀。而照着这样子，神在他的宝贵的救恩里，他所要给我们的一切的丰满，基督是教会一切的丰满，在他基督的丰满里头，我们领受的是何等的有限。在基督的丰满里头，我们领受的是何等的有限。而如果我们只领受了这一点点，然后我们竟然心里没有觉得说我要更多，没有一个更深的渴慕、更深的迫切，觉得说我要更多，我要更多更多的经历神，我要更多的认识神，更多的在他丰满的生命里头与他的生命有份。如果我们心里没有生出这样的渴慕，其实只说明了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不知道，我们也不承认我们的心已经死了。可是当我们心里是觉得说，哦，那样的迫切，那样的着急，有一个渴慕，我要更多，我要更多，觉得说我的基督徒的生命有匮乏不足，我要更多的在圣灵的丰满里头遇见神的时候，那其实只说明了一件事情，就是那是神在我们内心发出的一个邀请跟呼喊，让我们到他的面前，他也一生与我们同在。他让我们都成为一个渴慕神的人，在我们一生的道路的属天道路的追求里头，一直保守我们的渴慕，也求神加添我们的渴慕，求神帮助我们。圣灵丰满的祝福，圣灵丰满的祝福是一个很大的礼物，可是另外一方面，它也是一个，不是用我们的智慧跟知识能够明白的题目。如果我们只是要来听道理的话，如果我们这一季的主日学只是要来读一些圣经的经文来听道理的话，其实我们不会有什么得着，得到的不多，因为这些道理我们都听过。如果我们只是要来解析经文的话，没有什么好解析的，因为这个灵里的事情是讲不明白的，我们没有办法把它解析得很清楚，或是描述得很完全。圣经上的经文大家也都很熟悉，所以如果我们只是要来听道理，我们真的所得到的会非常的少。但是讲到圣灵丰满的祝福，本来就不是听道理的，我们宁愿我们没有什么更高深的道理可以讲可以听，但是我们宁愿圣灵就自己做他的工作，让我们领受圣灵丰满的祝福。我想这是我们应该要有的一个心态。这一季的主日学我们尝试一下，求神加添我们的渴慕，让我们心里有更深更深的渴慕，想要遇见神的渴慕。我相信圣灵会祝福我们。犹大书20节到21节那里讲到了，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其实这些这里讲到了四件事情，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 保守自己交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其实这些都是圣灵要带给我们的祝福，我们比较不会这么想，对不对？我们会觉得这是一个命令，你们要嘛，你们却要，这是一个命令，我们把当作命令来遵守，来好像来思想。可是，这些命令其实都是圣灵要给我们的祝福，神没有丢下来给我们说，好，这么一个命令给你，自己想办法，没有。神赐下宝贵是来帮助我们在这些事情上有长进，而且在这些事情上对我们成为真实，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圣灵是真理的圣灵，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在我们的信心，我们整个的信仰上面被成全完备。在圣灵里祷告，在圣灵里祷告，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题目。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圣灵将神的爱厚厚的浇灌在我们身心里，是圣灵启示了神的爱在我们心里，使我们真的浸在神的爱里，保守我们自己在那里头，在主耶稣的灵里里头。我们今天要思想的是在圣灵里祷告。什么叫做在圣灵里祷告？在圣灵里祷告，就是在圣灵里，我们注意这两个字，意识到神在这里而向他呼求。在圣灵里祷告是什么？在圣灵里祷告，就是在圣灵里头，我们意识到了神在这里而向他呼求。意识那两个字很重要。太多时候，神的儿女把神的同在挂在嘴边，可是对我们而言，那只是一个形容词，就是一个说法。神与你同在，愿神与你同在，神与我们同在。我们觉得我们讲了，神就与我们同在。那的确了，神无所不在，不是吗？神爱我们，的确与我们同在，那是事实的。可是很多时候，当我们讲这句话的时候，我们没有意识到神在这里。神的同在不是一个形容词，是真实可经历的一件事情，就是可以经历的。你会清楚的意识到神在这里，那是一件可经历的事情。我跟弟兄姊妹们做过见证。我第一次被圣灵充满的时候，那是91年的感恩节的时候，去参加一个追求的聚会，在聚会当中被圣灵充满了。那次的经历头对我而言最大的祝福，就是从此我的心里有一扇门被打开了，从此我可以知道神在这里。那是一个何等的祝福，那是一个超越人的思想，或是说不是一个形容词，那是真实的，你可以真实意识到神在这里。前几个礼拜跟弟兄们也讲到了一个见证，就是那个弟兄从阿富狗来那天，他就是很简短的在我们家停留了一下，回去之前他就我们家讨杯水喝，就是跟我们道别，我们有一个简短的祷告，就是就在那三个人简短的祷告里头，祷告完之后，我们你看着我看着你，刚刚发生了什么事情？神竟然在我们当中，真的同在是一个可以经历的、可以意识到的一件事情。还有一年，也是感恩节，我想是感恩节。我们本来有一个追求聚会的，在滨州一个地方，结果聚会前一天，营地打电话来说，那个他们营地的水管爆了。在东莞，你知道冬天很冷的，那水管如果没有处理好，会结冰，然后就会膨胀，然后就会爆了。然后又是感恩节，他找不到人修，所以就把聚会取消了。结果那天的聚会，那次的聚会就是在我家的地下室办的。东莞的房子有地下室，就很简陋，什么都没有，就是家徒四壁，地下室就是那样，砖墙就是太大砖，然后楼。屋顶上的梁你都可以看到，我们就拿了一个床单钉在那个梁上面，好像后面就一个床单掉下来，就当做那个讲台的讲台的那个背景这样子。那拿一个书桌啊，倒过来拿一块布包一包，那就是讲台，就折叠椅教会大家折叠椅摆一摆，那就是我们的追求聚会，也是在我家地下室办的。虽然是很简陋，就是在地下室，可是那次聚会非常的特别。有一堂聚会，我觉得神的同在大到一个地步， 我身体都不敢动一下。我觉得神的同在大到一个地步，那个威严的同在大到一个地步，我身体都不敢动一下，我都怕我身体稍微动一下会碰到神，我都不敢举手，手不敢举起来，轻轻的举着，我怕我举得太高会碰到神，是那种感觉。然后聚会当中，我跟弟兄姊妹们分享，发现也是一样，你看着我，我看着你，点头，对，我们也是这样觉得。我讲这些不是要，不是要夸耀这些经历的特别，也不是要夸耀说，自己有什么奇特的经历，不是的。这样的经历应该是一个基督徒可以常常经历的，神的同在，圣经上宝贵的应许，应许我们神要与我们同在，一生与我们同行，那是一个基督徒都可以经历的一件事情。如果我们的心向圣灵敞开，让这件事情成为圣灵要给我们的祝福，经历神的同在不是一件很特别的事情，那应该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经历。在神的同在里，你意识到这件事情之后，才来向神呼求，那个祷告是很不一样的，那叫做在圣灵里祷告，那是一个开启，在圣灵里头让我们开启，知道说神在这里，然后我们才开始祷告，那个整个的祷告是不一样的。那怎么样子经历神的同在？赞美，赞美带领人进入这种与神同在的祷告当中。赞美真的是一个很奇特的道路。诗篇二十二篇第三节那里告诉我们说，但你是圣洁的，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宝座或做居所，就是说神是圣洁的，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居所的，为他居住的地方的。所以当神的儿女，我们一起来赞美神的时候，我们一起释放，我们开口来赞美神的时候，神就在我们当中设立他的宝座，或者设立他的居所，或者讲明白一点，就是设立他的同在。当神的儿女愿意赞美神的时候，神就在我们当中设立他的同在，这是很特别的一个经历。我们的赞美不够释放，我们还是在中国人那个保守的个性里头，低着头，我们喜欢安安静静的赞美。可是如果我们去读圣经的话，圣经上没有一个地方，没有一处经文讲到赞美的时候是低着头赞美的，没有。圣经上讲到赞美的时候都是敞着脸举着手高声颂赞，然后击鼓弹琴跳舞。上个礼拜我们的启示经文读到的，那是赞美，那个叫赞美，那是神替儿女开的一条道路。我们要称谢进入他的门，赞美进入他的院，是借着称谢，借着赞美来到神的面前，来到神的同在中，这是非常清楚的一条道路。可是神的儿女常常错过了这条宝贵的道路，在赞美的功课上我们没有好好的学习，我们仍然在我们那个谨慎保守的中国人的个性里头拘束了我们来到神面前的这条道路。赞美，如果我们愿意在赞美这件事情上更释放，我们会更多的遇见神的自己，遇见神的同在，那是圣灵要带给我们的祝福。而赞美也是圣灵 给神儿女的祝福。如果我们有机会的话，我们可以讲这个题目，也是诗篇二十二篇，我们回去可以去读大卫的诗篇。他说我在大会中赞美你的话是由你而来，对神的赞美是圣灵带给我们的祝福，这都是圣灵的工作。赞美是灵里头对神的注目，我们讲过这个题目，在神的国的主日学里头会讲过这个题目。赞美是灵里头对神的注目，这种对神的注目是我们意识到神的同在。赞美就是我们整个心专注在神的身上，那是一个灵里头的工作，这样的注意使我们意识到神的同在，然后在神的同在里头我们开始祷告，那个叫做在圣灵里祷告，可以吗？那叫做在圣灵里祷告，要先意识到神在这里，然后我们才开始祷告，那个叫做在圣灵里祷告。好，祷告跟在神面前的祷告是两件不同的事情。我们祷告，可是我们的祷告不见得是在神面前的哦。OK， 在圣灵里祷告叫做我们意识到我来到了神的面前，我在神的同在里头，我才开始祷告。这样的祷告跟就是祷告不一定是同一件事情。我要讲的是祷告跟在，为什么犹大要特别说在圣灵里祷告？ 他不说你们祷告就好了，他说要在圣灵里祷告。我们也去祷告，可是我们可能很少在圣灵里祷告。这边一个例子，耶稣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是一个比喻，这是耶稣的一个比喻。他说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上殿里去祷告是什么意思？他们照着他们的律法，照着他们所受的教导，照着他们所知道的最好的，他们想要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不是吗？他们祷告可以在任何一个地方啊，在家里可以祷告啊，这是照着以色列人的律法，他们应该随时随地都可以祷告的。可是他们特别的到了圣殿里去祷告，是一个他们觉得他们离神最近的地方。当然他们不能进到圣所，不能进到至圣所，他们到了殿里祷告，那是表达了他们觉得那是一个离神最近的地方。好，他们怎么祷告呢？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法利赛人站着，耶稣的比喻里特别说他自言自语的祷告，他自言自语的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像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像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进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他在祷告啊，不是吗？他甚至来到了圣殿中吗？可是这个祷告是一个在神面前的祷告吗？耶稣这里讲到说他自言自语的祷告，他根本不是在跟神祷告，他觉得自己有在祷告，可是没有，他是在自言自语的祷告。另外一个税吏呢，那个税吏呢远远的站着，他好像离神比较远，远远的站着，不敢靠圣殿太近，他觉得自己是一个罪人，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垂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然后耶稣说，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去比那个倒算为义了，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两个人都在祷告，都照着他们最好的想要来到神的面前祷告，可是一个是自言自语的祷告，一个是虽然站得远远的，可是在一个谦卑，在一个悔改的态度里头，他何等的贴近神，他真的来到了神的同在中。事实上来到神的同在当中的时候，在圣灵的感动里头的时候，应该是这样子的一个态度，服服的，觉得自己很不配，可是却又充满了感恩，神在他宝贵的救恩里头替我们开了一条路，使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他的面前，为这样的宝贵的救恩充满了感恩，那个心里应该是非常的激动，充满了感恩，充满了赞美，来到神面前带着一个谦卑悔改的态度，觉得神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这样子的祷告叫做在圣灵里祷告，在神的同在当中祷告。所以我想这个例子很清楚，什么叫做在圣灵里祷告。上个礼拜主日崇拜的时候，如果我们有在现场的话，和弟兄的祷告我们听到了，那就是一个在圣灵的感动里头，在神面前俯伏的一个祷告，何等的感动人。我相信圣灵愿意做这样的工作，当我们更多的向神敞开的时候，神可以使用我们每一个人来发出这样的呼求跟祷告。所以更多的在我们的里头启示他的自己，当我们有一个渴慕的心，有一个向神敞开的心的时候，我们更多的领受圣灵所要赐给我们的祝福，能够意识到神的同在，并且在圣灵里祷告。在圣灵里祷告，我们刚刚讲了，就是意识到神在这里，然后向他呼求。这边讲到两个的故事，这段故事我们很熟，就是雅各他就是骗了长子的本分，不是吗？然后他哥哥以撒想杀他，他的母亲就叫他说逃啊，逃到舅舅家那里去。所以雅各呢，出了别示巴往哈兰走去，到了一个地方，因为太阳落下，就在那里住宿，便拾起了那地方的一块石头枕在头下，在那里躺卧睡了。他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头顶着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耶稣站在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说：“我是耶和华你祖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必向东西南北开展，地上的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 神等于是在这个异梦中向雅各重新的建立了他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那个神刚刚讲的话呢，是他跟亚伯拉罕立约的内容。好，然后呢，我也与你同在，无论你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然后雅各睡醒了，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明白我意思吗？雅各在一个这样的一个敬虔的家庭长大，他的祖父是亚伯拉罕，他的父亲是以撒，都是那样认识神的人。可是雅各没有一个亲身经历神、知道神在这里的一个经历，直到这一天，他才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雅各惊讶的程度，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他以为，我相信他听到亚伯拉罕、听到以撒讲到了神同在的事情。可是他以为那只是一个形容词，直到这一天，他遇见了神，在异梦中遇见了神，他睡醒了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他就惧怕。那是一个遇见神的人，真正遇见神的同在的人会有的态度，他就惧怕。然后说：“这地方何等可畏，这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雅各清早起来，就把所整的石头立作柱子，浇油在上面。他就给那个地方起名叫伯特利，意思就是神的殿的意思。但是那地方起先的名字叫做路斯。然后雅各许愿，他跟神祷告，所以雅各在他意识到了神的同在，意识到这里就是神同在的地方，这里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耶和华真在这里。他意识到了神的同在，然后呢，他跟神有一个祷告。他的祷告是什么？他说：“神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的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必耶和华我的神，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啊，也必做神的殿。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雅各在神的同在里头，他的祷告是很简单的。如果我们今天来到神的同在里头，我们会跟神祷告什么事情？我不知道，哇，又大又难成的事情，我们会列一个很长的清单，对不对？好不容易来到你的神的同在里头，这是我要你替我成就的事情，这会是我们的祷告。可是我们看到雅各他的祷告是非常简单的：“神，你若与我同在，继续让我的经历到你与我同在这件事情，像今天我所经历到的一样，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保障我基本的安全。”给我食物吃，给我衣服穿，我的一生所需的东西，所最基本的生活的需求给我，使我平平安安的回到我父亲家里，我就以你为我的神，你就是我一生所要侍奉、所要跟随、所要敬拜的那一位，所要奉献、所要服侍的那一位。雅各的祷告在神的同在里头的祷告是非常简单的，他们有一个很长的清单，他反而是回归到他最基本、最基本的。生活的所需，神与我同在，在我所需的路上保佑我，给我食物吃，衣服穿，就平平安安的回到我父亲的家中。最基本的一个祷告，基本上就是说，让我活着，保障我人生的安全，让我回到父亲的家里。可是雅各在这里说了一件事情，他说：“神若与我同在。”一个经历了神同在的人，其实他的祷告是会变得简单而深刻。一个经历神的同在的人，他祷告会变得很简单。我的简单指的是 simplicity 的深刻 ，simplicity。他不会有一个很长的祷告的情感，因为他在神的同在里头，他已经有一个很深刻的心灵的满足，他满足了，他没有缺乏了。所以他祷告反而会变得很简单，在神的同在里头，其他的事情不重要了，明白我意思吗？在神的同在里头，我经历到了神里的自己，其他的事情不再那么重要了，不再那么挂心了。我孩子申请到哪一个大学不重要，我宁愿他一生有神与他同在，与他同行。我的工作怎么样不重要。神与我同在，一个在神的同在里头的祷告，你如果我们真的意识到了神在这里而向他呼求的时候，我们的祷告会变得很简单， simplicity 不是容易的意思，是简单，可是却很深刻。深刻在哪里？那个深刻是有点像我们刚刚、唱的那首诗歌那样，那个深刻是直接跟神交往，跟神谈心，跟神同行，还有的一个深刻的从灵里发出来的呼喊，我就以你为我的神，不需要多说别的，是一个很深刻的、在圣灵里的祷告会这样子，应该是这样，在神同在里的祷告会变成这样子，变得简单但是深刻。在圣灵里的祷告，或者说在神的同在里的祷告，也会变得很真实，像是面对面与神交谈。我也跟弟兄姊妹们分享过，我在 Rochester 念书的时候参加一个弟兄祷告会、只有弟兄们参加，不知道为什么，其实 是团契祷告会了，可是姊妹们不来，所以就变成弟兄祷告会了，大概十个弟兄吧，我们每个礼拜三晚上、聚集在一起一起祷告两个钟头的时间。我们花很多的时间赞美，我们花很多的时间敬拜，我们可能花40分钟吧，30分钟到45分钟的时间，有时候一个钟头的时间就在赞美赞美赞美，剩下的时间我们就追求神，求神炼净我们、为我们的爱，为我们的谦卑，为我们的洁净，为我们对神的渴慕，为这些事情祷告。就在最后结束15分钟的时候，那个带领的弟兄他会一个一个提名，会参加弟兄祷告，大家生活在一起都很熟，有什么需要大家也都很清楚，所以我们不会先分享一个祷告事项才祷告，不会，我们就是敬拜敬拜，然后追求求神做工在我们身上，改变我们的生命，最后才是结束的时候10分钟15分钟、带领的弟兄会为大家祝福祷告。可是在整个祷告的过程中，我就觉得说，我就是来到神的面前，我就是第一次去参加那个祷告会之后，我发觉这些弟兄们很不一样，他们的祷告好像是面对面在跟神交谈、跟朋友在说话一样，是那样的真实。那个祷告不是祷告给人听的，而且确实的知道神就在这里，以至于那个祷告充满了信心，而且神也成就。那么多年的时间里头，神成就了每一件我们向他呼求的事情，每一件。那是叫做在圣灵里祷告，在神的同在中祷告。而且在神的同在中，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必须真实的面对自己，也面对和弟兄姐妹的关系。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8:19-20这里告诉我们说，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情，我在天上的父也必为他们成全。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所以讲到了一个在神的同在里头的祷告，这边耶稣告诉我们说，要两个人在地上要怎么样同心合意，两三个人奉他的名聚集，而且如果同心合意的话，神就在我们当中。是，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如果我们真的经历到需要在圣灵里祷告，在神的意识到在神的同在中祷告，我们必须很诚实，我们在圣灵的光照底下无所遁形，而且我们要真实的面对自己内心的感受，内心对弟兄姊妹有什么黑暗，有什么疙瘩，有什么不满，无所遁形，要很真实的面对跟弟兄姊妹的关系。那时候就是讲到说，我在那时候在参加那个弟兄祷告会的时候，有一个弟兄我真的很不喜欢他，我真的很不喜欢他。每次追求敬拜的时候，我都很释放，很神的同在，很荣耀，都没有问题。可是只要那个弟兄一开口祷告，马上就整个心就充满了疙瘩，这样很不舒服。然后 guess what？ 然后神的同在就什么都没有了。明白我意思吗？亏损的是谁？自己，对不对？受亏损的是我自己，不是别人。他们心里对弟兄有这样的论断，有这样的批评，有这样的没有爱心的时候，亏损的是我们自己。那神的同在是很真实的。本来大家敬拜的时候，神的同在很荣耀，可是只要弟兄一开口，马上然后就没了，什么都没了。我必须为这样的事情悔改，然后回到家里，真的是求神饶恕我这件事情，改变我。让我对弟兄有爱， 改变我对他的想法，那是一个真实的必须面对自己，而且面对与弟兄姐妹的关系，直到我们是真实的彼此相爱。上个礼拜我们读到了，哦，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好像那膏油圣灵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他的胡须，流到他的衣襟，对不对？那个真实的相爱跟弟兄姊妹真实的关系，同心合意，那个带下神的同在，带下我们在圣灵里的祷告，可以吗？在圣灵的祷告应该是这样子的，这个叫做在圣灵里的祷告。在圣灵里的祷告还是什么呢？在圣灵里的祷告就是在圣灵的感动下，使我们认识到我们做儿女的地位，而在这个地位上向神呼求，可以吗？在圣灵的祷告是什么呢？是我们意识到我们是神的儿女，然后站在儿女的地位上，站在儿女的特权上来向神呼求。做儿女有儿女的特权，对吗？对吧？我们意识到我是神的儿女，所以我很有把握，很有确据，我站在一个做儿女的地位，我有一个对的心态，那是一个蒙爱的心态。我不是在跟一个陌生人祈求，我不是在那边可怜兮兮的，哦，神啊，拜托你一定要听我的祷告。不是，我是站在一个蒙爱的儿女的地位上，来到爱我的父亲的面前，把我的所需要的陈列在他的面前。你想想一个慈爱的父亲会怎么做？站在儿女的，知道自己是蒙爱的儿女，然后站在那个对的心态上，站在那个地位上，而且呢，做儿女的特权上来向神呼求，你现在看那个祷告会有多大的不一样？会改变我们整个祷告的生活。罗马书八章十四节到十六节那里告诉我们：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这是圣灵要给我们的宝贵的祝福，他让我们心里有一个确据，有一个把握，一个证明，一个明证，我们是神的儿女。然后呢，我有一个对的心态，我是蒙慈爱的儿女，我是蒙神所爱的。在一个被爱的心里，你跟神的呼求是不一样的，是不是？你可以很容易的想象这件事情。孩子如果跟父母亲的关系好，他可以那样的坦然无惧，很自在很自由的来到父母亲的面前，所需要的东西父母亲都准备好了，或者是有时候过分一点的，撒个娇，父母亲就投降了，就给他。我蛮宠我的女儿的，大部分跟我说的事情我都说 OK 都没问题，他只要一讲说 OK。有一次他讲了一个我觉得有点不太 OK 的，我觉得有点过分的，我觉得这有点不太好，这样子也不是什么大事情嘛，我觉得有必要吗？然后他就开始撒娇了。然后我就刚说一句话，你就说，我说你知道吗，对你说不哈，那是对我而言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You know it's hard for me to say no to you。 对，就说要对你说不，对我来说拒绝他对我来说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我没有办法拒绝他，所以我只好答应他了。所以他真的从小到大一生所说就是向我要的事情，我没有一样拒绝的。我们跟神的关系也是如此，当然不是说我们骄纵，不是这个意思。那我的女儿不是一个骄纵的女儿，不是，也就是说一个蒙慈爱的人，你跟神的关系应该是如此的。他知道即使父亲说 no，也是在一个很无奈或者真的不合适的情况下才会说 no。 而且一个蒙慈爱儿女其实会有一个怎么讲，一个自重吧，应该这样讲。他会知道说我不要 abuse 跟父亲的跟父神的这个关系，会知道说我要继续的做我蒙爱的儿女，因为我知道神爱我，而且神听我一起的祷告。在圣灵里的祷告就是在圣灵的感动下，使我们认识到我们做儿女的地位，然后在这样的一个对的心态对的地位，在做儿女的特权里头向神呼求，那个叫做在圣灵里祷告。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看到主耶稣自己的例子， 他先常常回到做儿子的地位上，而与天父的关系中，他才开始祷告。主导文，对不对？我们在天上的父，他教导门徒们祷告的时候，第一个要紧的是，我们要先回到这个地位里头。我们在天上的父，在使拉撒路复活的祷告里头，我们也很熟悉这段经文。拉撒路死了，耶稣去看他们，拉撒路已经埋葬了。耶稣看到马大跟玛利亚那样 的悲伤，那样的众人都悲哀，心里耶稣又心里悲叹，来到坟墓前。那坟墓是个洞，有一块石头挡着。耶稣说：“你们把石头挪开。”那死人的姐姐，就是拉撒路的姐姐马大，对他说：“主啊，他现在必是臭了，因为他死了已经四天了。”耶稣说：“我不是对你们说过，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他们就把石头挪开。耶稣举目望天，耶稣要做一个使拉撒路复活的祷告。耶稣举目望天说：“父啊，我感谢。”这是另外一个例子。在这样一个重大的祷告里头，耶稣第一个不是说怎么样子吩咐拉撒路复活，或是用他创造万有的全能的生命的大能叫拉撒路复活。我们喜欢这样的祷告，不是吗？我们看到有时候一些医病的祷告，或是有一些重大事情的祷告，我们常常是这样祷告的，就是好像很 powerful 那样子。我们喜欢这样子，就是耶稣说：“父啊，我感谢你。”他先回到了跟天父那样的关系里头，在那个做儿子的地位上，跟天父的关系里头，然后耶稣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他有一个确据，在那个做儿子的关系里头，他有确据，知道神已经听他。我也知道你常听我，但我说这话是为周围站的人，站着的众人叫他们心里是猜到我来。说完这话，就大声呼叫说：“拉撒路出来！”然后拉撒路就复活了。另外一个例子，在客西马尼园，耶稣同门徒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客西马尼，就对他们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到那边去祷告。”他就稍往前走，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就要照你的意思。”我父啊，这也许是耶稣一生当中所做的最重要的一个祷告。他将要上十字架了。他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所以耶稣在这个父亲与儿子的关系当中，在那样的一个爱的信任里头，是一个父亲对孩子的信任，在这样的信任里头，他知道他可以把自己交托给天父，那是一个在儿子的地位上的一个祷告。这个祷告非常的令我感动。他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可是为了成全我们的救恩，这是天父唯一拒绝耶稣的一个祷告。当然，耶稣后面说：“反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就是神在要成全救恩这件事情上，神没有其他的办法，他只能把他的独生爱子钉在十字架上。所以耶稣虽然在那里祷告说：“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就要照你的意思。”天父没有其他的办法，不可行。耶稣也就顺服了天父的旨意，在十字架上替我们钉死，成就了救恩。可是这边我们真的看到了，耶稣是把自己交托在天父的手中，交托在天父的旨意。即使是上十字架这件事情，把自己交托在天父的旨意里，那是一个何等的对天父的信任，对天父的旨意的顺服，而且知道自己在神的手中必要复活。那是一个在父亲，在儿子与父亲的关系里，才能够对父亲有这样的交托。如果我们跟天父有这样的关系的时候，我们的祷告生活会完全的不一样。怎么样子建立这种在圣灵里的祷告，就是明白自己是神的儿女，以至于我们能够发出这样的呼求。汉斯·瓦弗格牧师讲到说，神能在一分钟内做成我们用六个小时所能想到的事情。也许我获得有点错误了，我忘了是说我们用六个小时才能想到的事情，还是说我们用六个小时才祷告的事情。我们常常就是来到神面前， 絮絮叨叨的在那边一个祷告祷告祷告祷告，不是吗？可是神能够在一分钟之内就成就我们所有要祷告的事情。我们花六个小时去思想我需要什么，我需要向天父祈求什么，神能在一分钟之内就成全这所有的事情，成全了这所有的事情，不是吗？我们太在意，我们列一个清单给神，你们必须用的这些东西，你们天父是知道的，神是知道的，神在一分钟之内就能够成就我们花六个小时所祷告的事情。意思是什么？意思是在这个与神在圣灵里祷告，在圣灵中的祷告这件事情上，也许我们更要在意的是我有没有花时间跟神在一起，而不是那么一个长长的祷告的清单在那里。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六节到十八节那里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 ，pray without ceasing， 不住的祷告，不停止的祷告，不住的祷告，没有停止的，继续的啊，这些经文我们很熟，对不对？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OK， 不住的祷告，来，我们来问一下。谁能够不住的祷告？谁有一个不住祷告的生活？举手。怎么样？没有，对不对？所以我们都违反了神的旨意，不是吗？这是神所定的旨意啊！没有人能做到不住的祷告这件事情，对不对？就是所以显然，这不是神的旨意，不是难守的。圣经上就告诉我们，所以显然这有一个更深刻的含义在那里。那更深刻的含义是什么？叫做不住的祷告的是什么？那只是我们花时间跟神在一起。有一种祷告叫做来到神面前，然后一无所求。再讲一次，有一种祷告叫做来到神的面前，然后我们一无所求。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已经满足了。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所需要的这一切东西，我们的天父是知道的，我不需要向他求什么。我如果在跟天父那个父亲跟神浓爱的儿女的那个关系里头，一个慈爱的父亲，那是父亲的责任，他需要供应儿女所需用的一切。在座的父亲们都明白，我们都觉得这是我们的责任，不是吗？我的儿女所需要的一切，我需要供应他。我们尚且不好，况且都知道要拿好东西给我们的儿女，何况我们的天父呢？在与父神那个亲密的儿女父亲的关系里，神供应我们一切的所需要，那个叫做在圣灵里祷告。不是我们在那里叨叨絮絮的跟神啊反复的话语啊祷告祷告祷告祷告祷告一样的事情。如果那是我们的祷告生活，我们没有办法不住的祷告了，不是吗？没有人能做到。可是如果我们的不住的祷告是不住的注意尽我们所能的，主要常常的在你的面前，常常的感受到天父对儿女的那个慈爱，保守那个关系，这个我们可以做到吧？比较难做到吧，我们还是会忘记他。求耶稣了解赦免我们在世界上有许多思绪的烦扰，有许多的忙乱，有许多世上的工作要做，但是我们的心，那个重点是说，我们的心要持守在神的面前，在一个儿女的地位上，这个我们能做到。我跟弟兄姊妹讲过，那时候很流行那个铜板，对不对？每个州有个新的铜板，常常时不时就出来，已经二十多年前了，时不时就会有新的铜板出来。然后呢，孩子们当然就很想要啊。有一次我去吃饭，就拿到了两个新的铜板。其实我好开心啊，因为有时候你只能拿到一个嘛，那先给老婆还是先给老人，所以有点为难，对不对？又知道他们很想要，那谁先拿到那个新的第一个，当然就哇很开心很高兴，另一个没有的就很失望，然后再等一下子。那天我拿到两个，我知道是新的，他们很想要，我心里其实很开心，我比他们还开心。到时候这个秘密啊，终于下班了，赶快回家，就要揭露秘密了。这样子啊，找适当的时间，想说 啊，你们今天有没有乖呀、啊？有没有听妈妈的话啊？如果洗碗的话，给你们一个奖品啊之类的啊，才要拿出来给他们，不都是这样子吗？对不对？要教导他们，循循善诱一下，这样子说，啊，你今天有什么想要当做一个奖品拿出来给他？他说心里其实啊、哦，好开心哦，一直藏在那里。就回到家一做定位，女儿就马上依过来了，就撒娇过来了，往身上一摊就要抱他，我就抱他，我就开始问我说：“啊，我渴不渴？哇，突然变得这么体贴，我渴不渴？”下班了，我还没来得及，他说：“我去帮你倒水。”就马上就跑去帮我倒水，然后又交给我，然后又赖到我身上要抱他抱着，哇，实在受不了了，赶快铜板掏出来给他。没有第二句话了，赶快铜板掏出来给他。他根本没有跟我要，不是吗？他根本不知道我拿到了这个铜板，不是吗？那是一个父亲的关系里头，对神蒙慈爱的儿女的关系里头，你所能在祷告当中得到的。那个重点不是在你跟神求什么，而在圣灵的开启里头，我们明白了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在这儿女的地位，在这与天父的关系，在这与天父那种慈爱的心情里头，在做儿女的特权里头，神为我们预备我们一切所需要，我们所需要的这一切，你们天父是知道的。我们心里想有什么，我们在乎什么，我们挂念什么事情，我们的天父是知道的。神能够在一分钟之内做成我们用六个小时所能想到或是所能祷告的事情。有一种祷告叫做来到神面前，然后一无所求，以神为我们自己的满足。如果我们做到这件事情的时候，神这位慈爱的天父，他巴不得赶快把那枚铜板掏出来给我们。孩子的心都是很小的，真的，在父亲的心里，孩子所要求的事情都是很小的，一个铜板就能够让孩子这么满足。我们所在乎的一切的事情，在天父的心中都是非常小的事情，他一分钟之内就能够完全的成全。可是他在乎的是什么？天父真正在乎的是我们花时间跟他在一起。有一种祷告叫做来到神面前，然后一无所求。约翰福音十五章七节那里告诉我们说，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很清楚了吧？我们若常在神里面，我们若常常花时间跟神在一起，我的话，神的话也常常在我们的里头，然后呢，我们祈求就给我们成就。这里的话指的不是就是包括了，就是不只是圣经的经文，就是哦，圣经我背得很熟，哇，圣经背熟了啊，叫做神的话在我心里，超过那个意思了。我想听说姊妹们听过那个字吗 ？Rhema， 听过这个字吧？对吧？这个话指的是那个，这话指的是神那个充满了全能的命令。神的话也充满了全能，那个话就是神那个出来就要成就了，那个话的意思就是说，就像神的命令一样，当神的话这样充满你的心的时候，你用这个神的话，神充满了全能的命令来祷告的时候，几乎是你的话一出来事情就要成就了，懂我意思吗？那叫做神全能的命令，神全能的命令在我们心里，神那个充满了能力的话语，那个说有就有、命令就立的话语在我们心里，那个说要有光就有光那样的全能命令在我们心里。如果我们常常在主的里面的话，那么神这个充满了全能的话语也在我们心里，以至于我们的祷告怎样用神的全能的命令说出来的话，神就垂听，神就成就，是这个意思。那叫做在圣灵里祷告，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花时间跟神在一起，讲不完了，下礼拜接着讲。唱这首诗歌，唱完之后我们花一点时间来到神的面前。 花一两分钟的时间来到他的面前，好吗？有感动的弟兄姊妹可以带领我们一起祷告，或者安静在来到神他的面前也是可以的。
耶稣啊，我只想逃避，心中就举起眉，将爱牵连，痛楚一起。一旦跟随百变，耳中所闻或心所想，名字有千千万，却无一个能抵得上，求主怜悯一番，痛悔之心已逐为忘，温柔之恩有福，夜走之人梦魂无伤，寻求着保佑，请问你寻找主的人，耶稣之爱如何？我的口无法进城，愿你梦回如花。
阿们，我们就在这里结束。